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当然呢，全省各地好朋友们的内地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就过来了。我们今天会帮忙大家了解这个酒驾被吊照啊，这个违规人是不是要自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到了，房东如果擅自提高这个水电费，房客吞不下去该怎么办？好，我们会一一来解决问题了。而马上要先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地检梁光宗检察官了，因为大家对于这个证人交叉诘问哦，想说自己明明就证人，为什么我还要再出庭作证，还要被人家审判呢？好，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来了解我们今天的问题咯。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两岸三地时间了。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的内地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要救回来又回到了台北地检梁光宗检察官时间。而这时候呢，我们要让我们的光宗检察官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哈喽，瑶瑶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啊，他很忙碌，很忙啊，刚下飞机的啊，这个火热热，赶快来帮忙大家啊。其实我们的业务都非常非常的重，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跟这个民众互动，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呢，也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像一般我们在证人出庭的一些诘问的部分。那当然今天的整个案例的部分是一名小李，他接到了法院的刑事审理程序传票，传唤他要出庭作证，听到书记官说要接受交互的一个诘问。那么小李觉得很奇怪，他不是阿国酒驾肇事逃逸案件的告诉人吗？怎么会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呢？那交互诘问呢，这个程序又是怎么进行？那我到底要注意些什么呢？我呢，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光宗检察官了。
是的，瑶瑶，我们在司法实务上也碰到很多的这个当事人会问这样的问题，告诉人觉得很奇怪，诶，我不是被害人吗？我不是告诉人吗？诶，怎么会在法院开庭的时候会传唤我来用证人的身份出庭啊？
嗯，
那我可以作证吗？常常会有这个告诉人会这样问啊。
嗯，
那其实呢，如同我们先前在节目中所提到的，告诉人其实是向侦查机关哈，去告申告这个犯罪，要求法律追诉这样的一种身份啊。
是，
可是呢，它并不是在我们诉讼法上面哦，是一种证据方法，证人才是哦，证人才是。所以他讲的话，如果要在法律上面有效力，他就要用证人的身份来出庭作证啊。所以呢，我们先前有说到，他就要要在法庭上要拒绝，那这个要宣誓作证。那说如果我说谎的话，这个我就要负伪证罪的责任等等。所以他经过这样的身份来亲身经历说出他的这个被害的这个经过，这个时候他讲的话要负责，所以呢这个时候法院就可以作为判决的基础啦。所以这个时候小李他当然以证人的身份来出庭，这是没有问题的。
是，就等于是说在自己的案件中作证是没有问题的。
对，但是就要以证人身份要这个拒绝要宣誓哦，这个时候不能够说谎了，
等于把自己的一个被害的状况来把它叙述，是不是这样子？
哎，是的，就以证人身份来叙述，这个时候就没有问题了，既有法律上面的这个作证的效力，那当然那是这个呢也要这个为自己作证的这个结论哦或过程要负责。
是，那当然呢，这是然后他自己要来再提出证人吗？其他的证人吗？不需要吧？
如果说认为不够的话，那他当然也可以再请求这个检察官呢去传唤其他证人，这个也没有问题，他也可以再提。
嗯，
对，这都是可以的。对，因为每个证人可能看到的面相不一样嘛。
是。嗯，那当然有大家这个大大的疑问，我们常常在这个法庭里面啦、报章媒体啦、电视啊，都会听到这个交互诘问或者是交叉诘问，对不对？
是，对。
这两者有没有不一样，或者是说到底什么是交互诘问？
哦 ，OK， 瑶瑶，这个各位听众，那交互诘问呢，就是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程序，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我们的刑事诉讼法上面的一个制度哦。
嗯，
交叉诘问又有称为交互诘问啊，那我们大部分都是称为交互诘问。
嗯，
简单的来讲，如果呢，今天呢，这个小李啊，他收到这个，哎，他要出庭作证，然后他是要去接受交互诘问了、啊，那么。他要做什么事情呢？也就是在法院的审理程序当中，
嗯，
检察官或者是被告，
嗯，
或者是辩护人，那么他们可以轮流哈、来对证人发问，当时经过了这个过程的一种制度，一种诘问的制度了哦、
嗯，
也就是说，证人坐在证人台上，接受这个检察官跟辩护人的轮流发问，它是一个这样的制度。那这个程序哈。有被认为说是发现哈、真实最伟大的利器哈、在诉讼法上面有被这样子的一个称誉、那它基本上它的这个交互程的诘问程序是依照主诘问、反诘问、副主诘问还有副反诘问这样的顺序依次来进行。这一个证人当他坐上证人台以后呢，那他会首先是经历到的是主诘问，主诘问它的作用就是在建立当时发生什么事情的场景，例如说我们以这个例子来讲，
嗯，
它可能呢，例如说是如果是检察官传唤申请传唤这个小李呢，那这个时候他可能要接受到了一开始的问题就是，小李当天你目击到，因为是酒驾案件嘛啊、那你看看，那阿国他这个开车有没有异状啊？例如说他可能没有接受酒测，对不对？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问他说你看到有什么异状没有、还有当天发生肇事的这个经过是什么，所以他只能够这样子来建立当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场景。还有呢，阿国不是肇事逃逸吗？
是，
那他离开现场的时候他是什么状况呢？他大概就是在主诘问要先建立这样的一个场景，结束之后呢再由对方的当事人来反诘问。那反诘问的主要的作用在辨明事实，那有时候呢其实就是要打击这个证人他讲话的这个信用性的诚信性。例如说这个时候可能呢主诘问结束了，那反诘问的一方呢起来就要问这个小李啦，那问多那你当天有没有闻到阿国身上有酒味啊，例如说没有闻到。
反诘问的人就是别人问他就对了。
啊对了，那么那或者是说那阿国他并不知道他有撞到人啊，所以他问说那你怎么去感觉到阿国他是有感觉到有擦撞到你，所以才跑掉呢？类似像这样的问题，他的问题啊，所以这样子可以看到双方问的问题都不一样，慢慢的问题就会慢慢越来越细，然后呢，双方针对他的问题又开始攻防不断的在问这个小李哈，所以就用这个样子的方法，就是依次为主诘问、反诘问、副主诘问跟副反诘问，依次大概至少是这个样子四次的进行。那大家可以想见到在证人台上呢，这个小李他就必须要接受大家的问题，轮流去做一个发问啊，他就必须要做回答了。
嗯，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程序。
问题只有这个小李的问题，就等于当天小李他虽然是证人，然后呢他被这个主诘问嘛，对不对？那么反诘问的人包含了我们的检察官，包含了当事人都可以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询问吗？
好。例如说假设今天申请主诘问的是检察官，所以检察官主诘问完以后，那这个被告阿伯他就可以反诘问了。那反诘问结束之后呢，再由检察，例如说针对刚刚这个阿伯问的这个问题啊，又发现新的问题了，小李看到问题好像现场真的目击状况有点问题哦，那天看到到底是阿伯啊，那检察官这个时候就会再起来做副主诘问。副主诘问就刚刚主诘问的人再起来再问一次，那针对这个检察官的副主诘问呢，然后呢这个阿国可以再说一次副反诘问，再去问针对刚刚检察官的问题，再问其他问题来问阿国，那再问小李当天到底他看到的经过是什么，经过这样的反复，慢慢的一个事情的真相就会浮现出来。大概是这样的情形。那当然一个证人呢，也不只是检察官可以申请，例如说这个被告，他也可以申请他自己的证人，所以他自己也可以担任主诘问的角色。
自己也可以，
这个也 也可以，这个也没有问题。那所以说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是双方都可以申请对他有利的证人，然后呢申请到法庭上面来进行这个交互诘问，那经由这样的诘问来发现到底发生什么事。
是哦，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在这个法庭里面，如果说是当事人哦，的朋友的话，他是可以观理的吗？
OK， 他是可以。我们法庭除了少数的案件之外，要不然不可以开放旁听。那有一些案子不能够去开放旁听哦，要秘密的案件。举个例子来讲，例如说性侵害案件，这些案子这个我们依法就是说原则上是不公开的。那或者是少年法庭的案件，因为为了保护少年的当事人，所以原则上也不这个就是也不会去公开审理。所以像除了这些少数的案件之外，要不然原则上面来讲，法庭可以公开，那这个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到到法庭上面去旁听。那旁听时就要注意规则哦，例如说要保持安静哦，那要注意法庭的秩序，那他不能够任意发言等等的。
是哦，这个林小姐的问题哦，刚刚我们的公众检察官有告诉大家了。那当然呢，这个是这个交互提问的部分，对不对？让大家这个概念非常清楚。那如果小李出庭接受这个交叉提问的时候，除了呢证人他自己据实的作证这个义务的话，那会不会有碰到有一些这个法官啦或检察官会从旁会去诱导，或者是这个用这个比较不好的言语来去做这个这个交互的这个诘问，然后造成了变说他会不会怀疑自己到底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好，那我们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到了啊。例如说像小李这样子这个出庭接受交互诘问的证人啊。那么当然法律本来就规定这个他要据实作证啊，证人有据实作证的义务。那我们可以刚刚知道，经由这个样子反复的询问，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细致的过程。所以这个时候小李呢，这个一定要证人出庭就要保持理性啊，
真的。
所以都说我明明就是一个被害人，为什么大家都用这样的方式不断反复问我，是不信任我啊？
是，
所以大家要建立一个心理建设，因为这就是法律的制度。这就是一个不是别人不信任证人，而是说经由这样子推敲，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推敲来问问题，所以呢才会发现事情的真相。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证人出庭就如果了解这个制度就可以平心静气了不是别人不信任，而是说这个就是一个法律交叉来了解事情真相的方法。那所以这个时候要有耐心哦，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保持耐心了。所以要注意到法官对于这个案件他怎么指挥的。例如说如果他里面有问题问到不当的诱导或者是不当的诘问的问题，如果有一方异议对这个问题异议，例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以前我们在法庭上就碰到了有一个这个有证人这个有被告去询问证人的问题，居然是问说你知道我知道你家住在哪里，这个问题是不是在恐吓？
对，
说这样子，那所以证人可能就想好恐怖哦，或者我知道你的家人在，所以像这个问题，例如说检察官如果异议，那证人这个时候呢听到这个字异议两个字，那这个时候就先不要回答哈。我们会认为说这个就是不当的诘问，这是一个恐吓性的问题，那法官就会裁定说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类似像这样，那在性侵害案件也有可能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认为说这种是一种侮辱性的一个方法，这个时候就一听到异议就先不要回答哈。所以去接受了法官这样有秩序的这个裁定说这个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要回答，那我们就可以很理性的把这样的一个程序给走完，那就可以保障自己在这个案件里面的权益了。
我也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二见，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光宗检察官喽。
不客气。好，瑶瑶，拜拜。
拜。马上要带大家进入了政风专题，来到法务部廉政署找赖哲雄署长。
生活法律停看听。
生活法律听看听，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又来到了我们的正风专题，今天陪伴大家也是法务部廉政署赖署长哦，也是我们的赖哲雄署长。当然呢，针对了我们的全国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内地的朋友哦，在两岸三地的部分，对于这个廉政两个字，大家可能会肃然起敬说，哦，这个能请到了我们的署长，当然就要来真的了解到底我们现在廉政署目前所推动的廉政工作所做的一些努力。那大部分呢，很多人听到廉政就要肃然起敬了，不过看到他本人跟他聊过天，我告诉大家就不用太紧张，就像生活中的大哥哥一样。我们先让署长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了。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法务部廉政署署长赖哲雄，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到正声广播电台来跟各位听众报告跟分享我国在预防贪渎、打击贪腐工作的努力跟规划。
嗯，是。不过刚刚有讲到咯，我们今天要用很轻松的方式让大家更贴近所谓的廉政哦。其实说到廉政这两个字，就会想到肃贪。所以最近的话题也很多跟这个廉政有相关的，只是觉得说可能跟我们一般民众觉得生活很遥远，因为第一个如果家里没有公务人员的话就不会碰到，第二个工作上面不会有所谓的什么招标工程啦、等等啊，也不会碰到。但是呢，真的当你有这一些比较大的企业甚至呢在一些公教机关里面，就会听到了到底我们的廉政工作到底在做些什么呢。
跟各位听众报告，其实就像主持人讲的，一般可能认为廉政离我们很远，但我可以跟各位报告的是，廉政其实我们一天到晚就离不开，比如说食衣住行，我们走的道路公共工程好不好，好不好，那会影响我们走的是不是安全是舒适，要做得好就必须这个工程是没有任何弊端的，所以在这种理解下，请各位听众也可以去思考，许多事情我们的公务同仁如果都在他的法定职掌里头把该做的事都做好，我们获得的政府的服务品质一定非常好。那在这种理解之下，廉政就一定跟我们都有关系。
是。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来请我们的署长让我们来进入这个廉政话题哦。其实我们大家印象就常常在听到，就不管是电视上啦或者报章媒体会有一个这个侦办贪应该是贪污犯罪。那他这个方向好像题目很大，好像包罗的很多，就像刚刚这个署长讲食衣住行都有。那我们怎么样去分辨，以及怎么去了解，怎么样来从这个署长所介绍可以更认识我们自己，有一个认知。
确实大体上我们可以这样了解，只要是担任国家的公务员，手上掌有国家的公权力，运用的是公家资源，他在处理公众的事务，违反了法律规定，或者就我们很传统的知道的收红包、收取回扣、给别人好处，这些都有可能是会构成贪污罪。那当然利用这个机会跟各位报告的是，现在世界各个国家对政府的期待一定都有清廉这一样。但是要怎么样才能做到，就正如刚刚主持人所讲的，侦办贪污案、贪污犯罪，这一种是最容易让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但我必须跟各位报告的，案件的侦办它只是治标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要来积极塑造不能形成贪腐的环境，清廉它更需要长期的来深耕，透过教育来防止贪污的发生，节省社会的成本。它所获得的会比整数贪污犯罪或者办很多重大的贪污案件它所获得的还要更高。
是。而且我发现这个所谓的肃贪哦，它不只是指国内，连所谓的国外的合作都有这样的一个相关，包含了执法，包含了我们常常会看到像最近的一些社会话题都会缠绕在集团里面。
确实也让我有机会跟各位报告联合国在2003年它通过了联合国反贪腐公约，指导并且提供各国政府反贪腐的法制跟政策，它的内容包括贪腐行为的预防措施、定罪跟执法、国际合作、 不法资产的追回跟技术援助跟讯息交流，来建构全球反贪腐的法律架构。大体上我们可以理解，在地球村的概念之下，反贪腐它是没有国界的，这也是一个普世的价值。
嗯，我们怎么去跟联合国接轨，这个也是个重点。
对，因为确实我们国家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我们没有机会去签署联合国的公约，但是因为联合国反贪腐公约它是世界上178个国家有签署的一个公约，它几乎已经形成一个共同的规范，所以我们也遵循着联合国反贪腐公约里头的要求。廉政署在民国100年成立，它是一个专责的廉政机构。廉政署成立的三大目标是希望能够降低贪渎犯罪的发生率，提升贪渎案件的定罪率，跟落实保障人权。所以刚主持人讲我们怎么跟联合国来接轨，我们想跟各位报告的是，我们不是会员国，但是我们是以比会员国还高的标准来要求我们这个国家。
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廉政署成立没有多久哦，今年已经是第几年了呢？
今年已经满六年。
哇，真的很快哦。当然呢，我们也见证了有很多的要透过我们的廉政署系统来去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预防犯罪啦，贪渎的部分的一个是发生率啦等等。不过呢，说到了速贪，他会说到所长您刚才讲到说，我们速贪之前一定要先做好防贪吧，要有防贪才有速贪，对不对？
对，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哈，不教而诛谓之虐。确实我们也是在这种理解下，希望让我们所有的公务同仁都了解到他有哪些法令是需要遵守的。我们经由教育，经由宣导，让全体的公务同仁都知道，要求他们来遵守所有的法律规定。在他们都已经知道但是还做了不正确的选择，这个时候我们会用速贪的手段来处理。
是以书面上面来去做一个处理吗？
我们教育或宣导的方式可能是口头，可能是书面，或者经由各式各样的宣导，让公务同仁他是很明白知道有些事他是不能去做的。
是，就有如我们刚刚还没有在上线，在先跟这个署长聊天，我就讲到了，是一定会碰到一个，就是说，如果碰到自己同期的同仁啦，或者是说朋友，我怎么样来去预防？当真的碰到了该怎么办？那署长就讲了一个，我觉得很正确的一点，也让民众可以更了解，不用担心说，会不会因为有私交，其实不是这样的。
确实因为在执法的立场我们当然不希望碰到刚主持人所讲的这种情境但很明白如果我们的亲人朋友当中他周遭有我们这一种亲人或朋友，理论上他应该是更明白有些事真的不能去做，而这个时候我们的执法同仁他处理的就是事情，不是针对这个人。
所以事跟人还是要分得很清楚，尤其是在做我们这一方面的廉政工作，怎么样去挑选人才，我觉得或者是教育人才，这也很重要。署长
确实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来行销了我们在平林有个廉政研习中心那到今年我们是已经到正风班廉政班39期，那里是我们一个廉政人才的摇篮经由在那边受训之后，他进入整个国家廉政体系，经由各个层级的历练然后来共同打造一个坚实的廉政团队。
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应该是算一个计划，这样培训的一个人才到最后呢再分配到我们在廉政的这一块。当然呢这个第一个让他们有一个概念，我们常在讲说灌输就是让他知道说什么是该做的，当碰到的时候是对事而不是对人。当然这也是我们今天让大家比较了解的在这个廉政 证这一块这两个字，哎，这看起来很严肃，但是说起来呢，哎，好像这个更贴近我们的这个生活圈哦。不过呢，倒是想要请教一下署长了，自己本身是一位检察官，那刚刚我们提到廉政署透过很多的这个各个机关的政风单位一起来去推动所谓的反贪，还有反贪的工作，甚至我们听起来就觉得说，哎，这个组织是一个很特别的结构哦，跟一般的平常有在介绍这个地检署啦，我们大家都知道哦，这个地检署它整个的一个人事分配，那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我们的署长来让我们更了解我们整个廉政的团队？
好，谢谢。廉政署跟全国哈、总共有1155个政风单位
哈、
它共同组成一个廉政的工作团队。大体上，各位听众可以这样理解。几乎所有的公务机关都是设有政风单位的。
嗯，
好，那廉政署它是一个预防性的反贪跟专责性的肃贪的一个廉政机关。它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在规划全国的廉政政策。
嗯，
那督导指挥各个政风机构专责侦办贪渎案件，也经由跟检察体系的结合，透过派驻检察官及时主指挥肃贪人员来侦办案件。各个政风机构它隶属由廉政署来指挥，那经由一条边的制度设计，确保它能够公正客观的来执行职务。那政风机构在全国各个机关办理采购兼办，推动机关安全维护，受理陈检检举等等，因为它是设置在机关内，它就会有一个优势，它比较熟悉机关的法规、行政流程跟生态，也能够及时的发现风险，直接在机关内，并且落实来推动廉洁文化。
等于是说，我们发生了一些这个非法的会友，已经哎感觉上有闻到味道哦，这个好像有一些风险的存在了，我们就会及时的制止，是这样子吗？
是的，刚刚主持人提应该用一个很已经有一个很专业可以来形容，我们讲的叫预警啊。当火灾发生之前，它总是会有一些征兆，而政风人员他在机关里头扮演的可能就是这一种功能，不让事件往坏的方向继续走下去。
嗯，是，相信大家对于我们的廉政是不是有一点点懂了呢？还想要知道更多吗？敬请锁定我们署长时间哦，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咯。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